陈庭元、萧寒义讲师为我们演说，题目为《全新 Windows 10十大特色：熟悉无比的 Windows UI 与贴近与您的增强功能》，为我们掌声欢迎。
好，大家早哦！今天8:40上第一堂课，我在想说，哎，怎么给我安排这么早？不是要睡饱一点，因为昨天才刚忙完 Keynote 这样子，然后结果今天一早起来发现雨好大哦，他想说，哎，昨天半夜还有地震，对不对？大家有感觉吗？而且是不是摇得很用力？因为我正在做梦，然后想说怎么摇那么用力，我是不是快来不及了？来不及要是，所以赶快起来，发现还早，又补睡了一下。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一大早就来听我们这一堂，就是相对来说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课程，因为想说就是怕一大早就是技术含量太高，大家会太辛苦这样子，所以呢，今天真的有一点就是来听一下说到底 Win10 这边有 UI 上有什么 enhancement 好了，我们不要说改变，因为大家从 Win8 开始听到改变之后，那个都很排斥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次才会特别主题定非常熟悉无比这样子。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场有谁已经在用 Win10？ 可不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真的假的？我说已经在用是指说常常用哦，哦不是用一次。哦，工作机上了，举手。哦，太感人了。哎，这么多人，我们这样很难发。好，那我再问一个比较艰涩的问题一点，请问，有参加 Insider Program 而且用超过4个月以上的举手。好，委员发下去。举手的，对。然后等一下，麦克风给他们一下，问一下他们的使用心得。讲过我们才会送200元的 Skype 点数。好，大家知道 Insider Program 是什么吗？不知道的我可能说一下，就是以前啊 ，Windows 在做，哎，刚刚举手的那个记得提醒他哦。好，等一下，那您先说一下您使用的心得，不好意思。
因为我使用，我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发觉速度很慢呐、啊。
哦，请问多久之前？
很久，一开始有了我就开始用。
10月多的时候。
我大概去年就有在用。
哦 ，OK，
那就一直用，然后那个用到后来就是速度就比较快了，因为我是在虚拟机去装啊。
OK， 好，谢谢。虚拟机的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比较多的 feedback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那个笔电厂商，所以我们是从 EAP 就开始用，啊、后面有参加那个 Inside Preview， 然后我们没，我因为我们要测试嘛，所以每版有用，一开始很像 Win 8，然后后面就比较像 Windows 7，
对，
然后就是以 Desktop 为主，不是以那个 Mantle 为主。
好，所以你有感受到它的改变哦？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有装那个 Windows Hello 这样，有比较快啦。
这样子，果然就是厂商合作伙伴果然不一样，
但是它的 performance 是差不多的，
跟 Win 7还是跟 Win 8差不多
？Win 8差不多。
好，谢谢。
但是那个比较省电。
没错。
还有吗？
还有吗？刚刚不是有3-4个举手，害羞对不对？还是不好意思讲就不说了，没关系，还有接下来的机会。好，那我先解释一下 Insider Program 是什么，就是以前 Windows 在开发的时候啊，其实它的开发方式是这样，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产品团队，然后产品团队就是类似 R&D 这样，他就开始 PM 跟 R&D 开始规划说，哦，我下一版的 Windows 要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写完之后呢，就交给另外团队，那个团队叫测试团队。测试团队，我猜全球应该有好几千人，甚至好几万人，因为当以前台湾跟大陆还有日本有非常多，就是我们邻近的帮助台湾测试的有非常多人，然后后来那个这个团队就没有了，就被缩减的非常少这样子。那这一次 Win10 开发的方式是这样，从去年9月30日开始，我们就直接先 announce 所谓 technical preview， 就是类似技术预览版。然后我们有个 program 叫 insider program， 那 insider 就是你看那个内线交易就叫 insider 这样。那我们不能讲内线交易，我们讲内行人这样子。任何人，不管你的电脑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有正版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网络上免费下载 Windows 的 Technical Preview， 然后开始测试，然后每隔一阵子我们就有新的 build 寄出来，就是派送出来，然后 update 给大家。从去年9月30日开始，那 从9月30开始到我们7月29正式推出的时候，已经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那全世界有超过500万的人跟我们一起开发 Windows 10。那刚刚有个学员说，他发现本来原来比较像 Win8， 后来慢慢像 Win7。好，我老实说，其实啊，这就是那个乡民力量大，因为我们 Insider Program 里面甚至还有一个 APP， 那 APP 就直接要你写 feedback， 就是你喜不喜欢，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在那边写，或你想要什么功能你在那边写这样子。然后你在用的时候，每隔一阵子啊，他就会突然从右下角跑出一个对话框，问说这个功能你喜欢吗？好，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从 Win8 开始用的嘛。然后 Win8 刚用了一两天啊，我的那个。因为 Win8 的关机键其实是在右边要滑出来，然后可是Win10 的关机键在左边这样子，结果我刚开始两天我每次要关机我都从右边滑出来这样，然后就发现都找不到关机键，就很生气这样。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那右下角就跑出一个对话框说，请问关机键是不是很难找，这样我想说他竟然就是一直在看我的使用行为，然后要去让我们整个操作更优化。所以他常常问说，像现在 Win10 有个新的浏览器叫 Microsoft Edge， 这样，那同时里面有 IE 跟 Microsoft Edge， 然后我同事也是，他常因为我像我们习惯用，有时候我们就 IE 会用 ，Edge 也会用这样子，然后竟然有人就是他在用 IE 的时候，然后就跳出来说，你为什么要继续用 IE？ 为什么不用 Edge？ 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继续在 Insider Program 里面，虽然已经正式上市，我们还是有这样，那你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微软是非常倾听。使用者的心声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用很久的那个朋友应该知道，其实光是 Windows 10的那个电源键啊，就换过至少3次位置，他就一直就是从这边换到这边，换到这边，他换到最后一个位置固定下来，定居下来，那个位置是最接近 Win7 的位置这样子。那甚至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发现譬如说可能有一个功能有两兆的人嘛，他的视力相当，觉得说 我要 A 这样的 default， 或是另外一个 B 就是说我要这样的 default， 然后最后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 build 分成两个版本，分成 A 版跟 B 版。好，做广告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说广告公司啊，他们在测试的时候他们会把广告分成 A 版跟 B 版，然后看哪一种的效果比较好。所以Windows 的 Technical Preview 有这样做，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如果你曾经看到你的那个名字，就是 Login 之前那个名字旁边有一个码的头的话，放在旁边很小的话，其实那个就是 AB 版的 Test。 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想说为什么我的 Bill 长这样子。好，那他就会去测试说 A 版的使用者的满意度比较高，还是 B 版的使用满意度比较高，然后满意度高的那个就变成 Default Setting， 那满意度比较低那个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客户的需求，所以就把它设在你可以 extra 去 customize， 说你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那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Windows 10的一些开发的历程，跟或是开发的一些公司的心态上的改变，是因为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现在 Windows 10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个类似像产品，就是我做好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喜欢用啊，不好意思，不然你有意见 feedback， 等我下一版 Windows11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怎么改，再考虑把你的功能放进来，把你的建议放进来。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变成一个服务，就是你有什么意见或是像什么新的技术，我就把它 adapt 进来，然后开发好之后赶快给大家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讲 UI 的部分，是因为其实它有很多 UI 上贴心的设计，而且毕竟 Windows 是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陪伴你最久的，一天至少上班8个小时这样子，晚上如果还要加班的话就很久，一个礼拜要上班5天，陪伴大家最久的。所以如果界面上变得很不习惯的话，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难用。那除了让你觉得很熟悉之外，我们甚至有一些小的贴心的新的设计，可以让你工作上变得更有效率。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我们名嘴讲师肖老师，他从 Windows Me 就开始接触 Windows，所以呢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这样子。那他其实对常常跟我们帮我们去介绍 Windows 10的操作给一些企业或是消费者，所以他有很多很多 make up 是我们甚有时候连我是产品经理都不一定知道的这样。那圆圆是我们的行销副理哦，那他会从新的观点来讲说有一些新的功能，然后尤其是 Microsoft Edge 可以怎么用。那今天我们现在先欢迎不对，我要先讲 slide 才让你给好，讲 slide 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影片。哎，不对，
we put the personal into computing. By democratizing technology, not putting it on a pedestal. By respecting everyone's privacy and encouraging their individuality. But we're not building another new operating system. We're building a deeply personal and incredibly empowering experience called Windows. Windows will be a natural evolution from innovations like Kinect and Cortana. It will be built from the ground up, embracing the things that make us human. It will power the tools that people use every day, everything from PCs to ATMs, tablets to subways, phones to ultrasound machines. It will be energetic and alive, just like the people it's built for. It will enhance their whole world, not just their digital life. And it will give them a voice, then learn from and act on it. Windows will always be for people who do, because people who do are the ones who move the world forward.
How?刚刚在那个影片里面，第一个画面其实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Windows， 然后到现在演进成刚刚看到的所有的装置里面都可以是装 Windows 10的 OS。那这个到了 Win 10之后，微软所有的装置都是以 Win 10为 OS 为核心，甚至于大家一直过去认识的 Xbox， 现在它也会变成跟 Windows 10一样。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开发人员开发 APP， 其实可以上 Xbox。管理的部分也可以变得一样。那最左上角那个长得小小的那个其实是现在最夯的 IoT， 就是其实在过去有个旧的名字叫 Windows Embedded， 那我们现在也把它改名字变成 IoT。 那甚至于现在很流行创客，就是昨天 Keynote 的最后一个 session 一堆高中生来的那个，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创客，就是他就是拿Raspberry Pi Pi 2的那个板子，然后可以在上面 coding 之后就可以做程式。那他在里面跑的也是 Win10， 意思是开发人员开发一次 Win10 之后，他可以 deploy 到不同的device 上面。那下面左下角这两个呢是新的微软的新的device。 好，那中间这个大概有80寸吧，叫 HoloLens， 说错了， Surface Hub。 我想说Surface Hub 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微软有出 tablet 叫 Surface 嘛，好，就是二合一的 tablet 这样子，可以就是只有800公克，然后有12寸，那所以它是同一个家族 Surface Hub， 它大概有80寸，它其实就是在办公室的会议室可以使用。刚刚你看到那个画面里面有人在那个电视机上面画东西，那个就是 Surface Hub。 那它可以譬如说我有个小平板，我就可以把平板上面的东西直接这样就可以投到这上面去这样。所以它可以，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它是电视，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大型的 All-in-One， 它里面是个电脑，然后可以做视讯会议，可以做会议记录，可以做电子白板这样子。好，那这个呢，这个是 HoloLens。 HoloLens 是3D 虚拟实境加扩增实境全向式的那个头罩这样。那我们他刚刚萤幕里面有一个就是房子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多像砖块这样子的，那个其实就是从 HoloLens 里面的萤幕看到的，所以它就是在我们萤幕看到的世界里面在 layer 上一层虚拟的实境，然后你可以跟它做互动，所以那里面虚拟的实境的任何一个 APP 其实就跟 Windows 的 APP 一样。好，那这两个产品我猜应该都明年才会真正进入市场，我猜啦，因为非常的新这样子。那我知道现在美国有少部分人可以拿到 HoloLens 的就是一个原型机，可以做开始做测试这样子。好，那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感觉从我刚刚讲 Windows 开发上的思维的改变，感觉到就是说 Windows 10现在微软整个公司的装置已经趋于一致， OS 趋于一致，你会发现我们做法已经变得非常不一样，就是一个全新的微软的感觉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会介绍的十大功能，那主要是会透过我们讲比较熟悉可是又非常人性化的 UI 来跟大家介绍，然后另外就是在装置这边怎么样跨装置你的体验，还有就是一些生产业的部分。那这十个功能等一下会一一介绍，不过呢我今天补充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能问说为什么没有Cortana 在台湾。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 Cortana， 我说 Windows 的 Cortana 笔电的部分，就是非以前非 Phone 的部分。 Cortana 其实在真正 Windows 上市729的时候，全世界其实就有7个市场有， 哦，所以是少数市场有，不是少数市场没有，所以台湾不是少数没有的国家。好，那它会开始慢慢 roll out 到，就是推广到其他新的市场去。那 Cortana 不是只有语音翻译，哦，它是一个个人语音助理，哦，意思是它知道你是谁，哦，based on 你决定让它知道认识你多少，哦，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功能，就是你要让它 Cortana 一个 notes， 你要让它读你的 mail 吗？你要让它看你的 calendar 吗？这样子。好，那它是个人语音助理，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我同事他是装美国的 bill， 然后那时候他有一天要出国去休假，他要去美国度假度长假，所以他当然在他的 calendar 里面就会写说他飞机是 哪一天几点什么班机这样子。结果他那天到机场之后呢，飞机 delay 了，他到机场发现飞机 delay 了。那飞机 delay 通常 IT 人员最无聊的事情就是电脑打开，不然来上网工作一下好了。所以他电脑一打开一连线，右下角就跳出来跟他说他的班机 delay 多久。那个是 Cortana 的功能，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个人语音助理，他住在里面，他认识你。好，那当然他也可以跟你对话。好，所以他跟你对话的时候，因为他认识你，所以 Cortana 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举例来说，他不大知道台湾的语言，好，比如说我们习惯用光碟而不是用光盘来讲光碟片，诸如此类的。他还要有个性说，他的对话可能是愉悦的，可能是不是轻蔑或戏虐的。好，所以这些特别的词，其实我们每次推广到一个新市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那个市场去组一个小组，那小组的人都是文字能力非常强的人，譬如说他是剧作家，好，或者是编剧、小说家，因为他文字能力很强，他知道什么样的文字可以 deliver Cortana 的态度。好，所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其实他不是只是我把中文翻成英文这么简单而已，或是反正都有简中，我把它翻成繁中就好，不是只有这样子。好，但我想这个可以拭目以待，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也开始在有一些进度了。好，那接下来第一个单元呢，我们先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不用，这是我的吗？哎，好，看一下。好，各位伙伴，大家早安。好，那接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功能表，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Win10 的一些设定哦。那功能表其实对大家来讲应该很熟悉，但是怎么样又有一点陌生？为什么呢？因为看起来跟过去这个 Win8 哦不太一样。好，那跟 Win7 怎么样又有点接近？它又有7又有8的组合的感觉，对不对？好，而且它在操作上来讲呢，其实非常简单哦。因为第一个，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在哪边，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功能表的这一块上面来讲的话，它事实上就跟什么东西是一样的？它事实上就跟 Win8 的这个所谓的 Modern UI 是一样的。啊，当然怎么样？那当初的所有动作，譬如说你想把你的这个 APP 调整大小，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你新增的 APP 你想怎么样？先把它取消，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好 ，OK。那譬如说，哦，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什么量不一样？来看一下，这个跟这个什么量不一样？来送个礼物。哎，对，解除安装，感谢，来感谢您。好，哦，待会再拿没关系。好，哦，先拿也可以，谢谢。好，什么意思呢？哦，你要装东西啊，很简单，现在有 Market 嘛，对不对？只要有账号都可以装。那装起来怎么移除？从这边移除，不是从控制台。所以如果是新的使用者，他一开始怎么样？他可能发现，哎，他装了很多 APP 去控制台新增移除程式，哎，发现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怎么样，在功能表上面就可以直接解决的，可以吗？我在右键上面这边就可以解决的。第一个，第二个，你在使用这个功能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边也有些地方跟过去不一样，有发现吗？那个按钮是新的，应该有吧？有一颗按钮应该是蛮新的，设定啊，这个设定不是控制台，哎，对不对？它跟控制台又不太一样，为什么？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界面怎样？其实非常是针对谁来设计的？比较像这是针对平板界面而设计的，对不对？那你说，那我可不是啊，我是桌机使用者啊，那我 Win10 不是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的顺心吗？哎，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只要在这个 Windows 键上面啊，开始键上面啊，按右键，哦，所以这右键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口诀，我们讲了十几年了，就山穷水尽疑无路，有没有？然后呢，滑鼠右键。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没有？哦，所以这个滑鼠右键怎样是超重要，所以那个 Mac 滑鼠怎么样？怎么不爽？有没有？没有右键，好啦，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怎么样？哎，问你一个问题哦，大家有些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控制台里面呢，我们现在比较这两个东西，控制台里面这个界面，哦，这是 Win10 的界面啊，我放大镜大概扫描一下，好，要比赛大家的速读能力哦，好，这是 Win10 的，好，大概看了一眼，对不对？我现在到切 Win7 给您看一下，还 Win7 在哪里嘞？在这里，好 ，Win7 控制台。好，一样，我把它变成大图示。好，这两个界面，好，这两个界面有个东西是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头很大的地方，什么东西不一样，知道吗？有个东西不见了。Win7 的控制台面有一项东西找不到，就是 Win7 有 ，Win10 找不到这样子。大家有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嘛？这样问大家太刁难各位了。好了，跟大家讲一下，很多使用者怎么样？尤其是那些永久试用版的使用者，最怕哪一颗？你知道意思吧？永久试用版大家应该了解吧？好，他们什么功能都要，他们什么功能都用，只有一个功能不想用，哪一个功能 ？Windows Update 吧，对不对？所以以前控制台没有 Windows Update， 你现在如果用传统模式去 Win10 里面控制台，你要找 Windows Update 怎么样？因为找不到，对不对？因为发现在垂龙博，我因为什么？我们是铁粉哦，电脑装起来一定先做 update 的，不是说我们不敢按，肯定马上先按，对没有？可是问题是找不到，好，所以找不到在哪里嘞？来，我们刚才说，在我们的这个设定里面，你会发现这边有一颗叫更新哦，更新与安全性，哦这一颗，那这一颗能进来做怎么样？你会发现跟过去也有点小小的不一样。哦，当然我现在应该都更新完毕了，可是它里面有一些选项哦，有一些秘密的，这待会我们演员会跟大家报告。好，那这个地方跟过去也是差别的地方，可是怎么样使用起来？其实事实上，如果你都不去处理它，它一样是 update 的嘛，没有问题的。OK 哈，好，这是什么？这是先讲，基本上在开始功能表里面这边小小的变化啊。当然，在这个地方档案总管哦，档案总管是待会的重点。为什么？因为档案总管的变化跟 Win7 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的哦。那另外，这个所有程式这边啊，这边有排序哦，比如说0到9啊 ，A B C D。哎，老师，我 会用中文排序啊，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有些人有这个需要哦，对不对？啊，那是怎么做嘞？不摸怎么做，对不对？好，这要怎么做？好，这个代表航员也会讲，对不对？不会哦，好吧。好，啊，我把原他会讲好了。那这个地方的设定怎么样？都可以做调整的。好，那我们先是留下印象而已，就是说，哎，你在使用 Win10 的时候，这个功能表看起来不是非常的跟你过去用纯 Win8 或用纯 Win7 或 SP。像 SP 的话就差得更远了，没有 SP， 你若使用的还是 SP 环境，就差更远了。那请问一下啊，你要用 SP， 如果你现在使用 SP， 有客户或者你自己家里的人在用 SP， 他打死不用 Win4 或 Win8， 那你现在想要叫他用 Win10， 你猜如果是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从 SP 换到 Win10？ 你觉得我的第一个重点是哪一个？你知道吗？或者说各位的第一个重点，你为什么一定要用 Win10 的好处在哪边？第一个的 key point， 另外这个 key point 也怎么样，也是 Win10 跟 Win8 的重要差别之一。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功能的差别，在使用习惯上面的变化？好，不知道的话，我们看一下哦。今天我做上班的时候用 WinXP， 老板叫怎么样？找个档案会怎么做？搜寻嘛，对不对？各位还记得这个画面吗？这叫历史上的今天。为什么今天找我来？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没有？好，是属于旧派使用者啊，这个我们有新派使用者。好，那这个使用者这边我们看一下，往下看应该看到那个残存的痕迹有没有？这是什么看得出来吗？这一只，这个小黄还在有没有？这小黄。好，以前用 SP 找档案怎么样？会从早上找到下午怎么样？找到天荒地老，找不回家，为什么？因为硬碟如果够大的话怎么样？它的搜寻效率非常的差。好，如果用 Win8 跟 Win10 或 Win7， 事实上对我来讲，我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搜寻键。啊，这个搜寻键对很多人来讲怎么样？也蛮期待的，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这个乙方有提到，很多人 Win10 就听到一个东西很特别，叫小娜，有没有 ？Cortana 有没有？好，所以想一直想要期待使用它。啊，目前还没有，不过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可是即使没有 Cortana， 这个搜寻键跟过去也是差很多的，包括跟 Win8 比较。所以，譬如说我们现在搜寻好了，你看哦，第一个你开始搜寻的时候，它只搜寻网络跟 Windows， 就代表怎么样？在这个同一个界面就可以怎么样？直接搜寻本机跟云端。两地的资讯，所以譬如说，我们来找什么呢？找上面图片好了吧？找美景。好，我现在打完美景之后，你会发现，它预设让它发现我的电脑有些美景照片，然后呢，这边有网页也有美景。可是这样就结束吗？这样不对哦，不是这样就结束。你可以按下我的专区再看一下，在你电脑里面， 针对你刚才打的关键字，他会找到什么东西？哦、等我一下，他也在跑。各位，画面好像太大一点，来，你现在按下搜寻键，搜寻去搜寻东西。如果它是文件就算了，如果它里面有图形的话，它会直接把你搜寻的结果怎么样，直接秀出来。哦，这是第一个，这是本机的，不是网络的哦。记得我现在看到的不是网络，是本机的。啊，如果说你讲的不对啊，这我自己电脑上的东西，不是我要做新的 slide 或我要做新的东西，我要上网怎么办呢？啊，过去你会打开什么东西？打开 IE。啊，你说我知道 Windows 打开什么？打开 Edge， 对不对？我说我都不要、欸，为什么？因为都不用做，按下搜寻网络，它就打开来了，它就直接打开，好美景，好看你要找什么就出现了，好，所以它让你怎么样？在使用经验上来讲怎么样？可以从本机跨到云端，没有怎么样，没有任何衔接的重点，直接怎么样？直接 switch 过去哦，就绕过去了。好，再来，在搜寻里面你也再发现一次哦，我们再看一次。好，现在我譬如在搜寻换一个，譬如我搜寻。自己名字还没有，抱歉，来，我搜寻 Henry。好，那 Henry 里面，你看，当然有照片啊，有文件啊，有什么 email 之类的。好，我的专区进来是这样子。啊，可是怎样，你就不对哦。你比如说，你现在发现怎样，他找的东西都不是你要的。假设都不是你要，假设为什么？可能很多，可能有几百笔、几千笔、几万笔，不是你要的。那怎么办呢？记得哦，在这个界面里面，你如果发现你找到的东西，你觉得不是它太多了，你希望怎么样？再更精确一点，你可以怎么样？往下拉下来，这个地方你可以怎么样？再去切换到更细部的地方，比如说我想要找档案总管就好了。假设，好、哦，那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档我吃的机有分很多 partition， 那当然它现在它是跨 partition 搜寻是没有错。可是我刚才说你现在电脑硬碟怎么样都很大，搞不好两 T、三 T、四 T、五 T、哦、六 T、七 T 一大堆哦。那怎么办呢？我想要怎么样更精确的帮我去捞出来我的资料？所以你可以怎么样？直接把它按下档案总管，按下档案总管之后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这边可以做搜寻动作。那譬如说，我现在要搜寻的磁碟机，我要搜寻西槽。假设，那这个地方呢，要顺便讲一下，讲什么东西呢？你在搜寻档案总管这个地方哦，这个是我们待会的磁带里面。我现在先把当功能讲在带磁带哦，就是说你在搜寻的时候，你现在跑到档案总管来之后，那老师怎么做啊？一样啊。譬如说，我现在打 Henry， 那你会发现他一样找到，对不对？好，找到了。那找到之后有一个重点，你既然找过一次哦，记得我现在是在西槽找的哦，就是西槽的地方。你如果说我要找全电脑怎么办？抱歉，就是本机忘光机，就是本机，这已经全电脑了。如果你刚才点低潮就低潮哦，对不对？好，可以跨 partition， 你可以单针对某个 partition 去做搜寻。那我现在讲的东西是你现在找完之后有一个问题，人的动作是有习惯性的，这种重复性的。像这个东西我找过，如果比如说这个资料太笼统了，我只要找 Word 就好了，全部都 Word 了，可以吗？哦、你可以用空白键当 end 的这个语法去做联合搜寻、哦、好，那搜寻完之后有一个重点，我找过一次之后怎么样？我想把这个资料留下来，怎么做？答案，这个很多人没有按过、哦、很多人没有按过。好、哦，为什么？这是好功能、哦、什么意思呢？你要做文管系统，很多人就求外面 third party 的工具来做处理、哦、事实上 ，Windows 已经内建这个东西好久了、啊，好用功能啊。那我们看一下，按下储存搜寻，它就可以把你的条件。当成搜寻的啊，把你的条件当成一个资料夹的目录，当然是虚拟的，所以不管你的资料放在哪个 partition 里面，事实上都可以把它搜寻进来、哦、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存档在哪边？在，抱歉，在拉到移动，在我们的，我放太大了，就自己迷路了。好，再一次，我看存去哪里，弄一下，我来。好，你看我再看一次存档，它存在哪边？这边有个叫搜寻的资料夹里面，有没有？所以你就有一个虚拟目录。那这个目录里面呢，有什么好处呢？你这个资料夹，你现在有个叫 Henry Document 的这个目录，以后不管你是 email 还是什么，还是档案啊，不管放在哪个磁碟机里面，它可以怎么样，都会自动再收编过来。所以这个资料夹的内容会与时俱进的变动，就叫储存搜寻的功能。好，就叫 search 的 MS 啊，这个东西还蛮好玩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搜寻完之后有个问题，假设我现在送一下礼物，讲太久了，来，假设我现在收到一封 email， 因为我刚才把那点 DOC 的啊，我现在搜寻到一封 email， 假设那 email 你把它打开来，我现在要找 email 还不好找了，来，好，这个我用模拟题就好，我刚才看到一封 email， 我现在打 Henry 有没有？好，那 Henry 打完之后看到 email， 打开来看，从头看到尾都没看到 Henry， 他居然找到，为什么？不要跟我说那是 bug 哦，来， 知道我意思吗？题目，你现在搜寻条件下啊，举手那一位先生，作者，答错，不过可以送礼物，好。收件者也是答错，送礼物，反正自己不用送了，好了。来，寄件者不是，都从头看到尾都没看到啊，内容里面没有，就从头看到尾，这封 email 里面什么都没有，居然找到了，哦，厉害，找到高手了，在附件里面，在附件的内容里面，哦，来送个礼物吧，要送他，你决定了，好吧？好，谈到这个哈，哎，可以指定的呀，真好了。本场是提供指定礼物，好了。好，所以他可以搜寻到附件内文里面去。所以这个针对什么来讲非常好用。像我这种年纪的老年痴呆症的临界点的使用者非常好用。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忘记档名，忘记时间，我只记得里面有一句话或者一个关键词，我就可以利用我们的放大镜这个搜寻怎么样去找到它。找到之后不是找到，还是怎么样存档起来。存成一个虚拟的目录，所以以后只要有这些关键词的所有文件、所有资料，都会自动收编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去。哦，这是什么？在使用 Windows 的时候要有的基本反应。再来，好，刚才讲到搜寻，对不对？再来 ，Windows 还有一个新功能，来看这个画面，大家觉得哪边是新的？应该看得出来吧？有个新功能，有个新的 logo， 应该以前没看过。工作列上面，来后面那一位举最快那一位，对，工作切换，你是说这一颗吗？哎，这叫工作检视，蛮正确的。好，送好，这叫工作检视哦。可是你去发现，你找工作检视，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但如果你把它点下去，你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虚拟桌面能力哦，就是虚拟桌面。你在工作的时候，譬如我现在一台电脑，我希望有三个工作环境。这一台是专聊 Facebook 有没有？这一台干嘛？我负责那个公司报表，所以还是要处理一下，有没有？那右边怎么样？我可能他同时怎样准备老板下午的简报，可是我只有一台而已啊，我要怎么做？我可以透过虚拟桌面来做。意思是什么呢？我把它缩小一点哦。比如说我现在开 PowerPoint， 然后开一个 Word， 好，等我一下哦。好，这边右边这边有个叫新增桌面，我现在只有两个，按下新增，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有没有？你可以开很多桌面，好，最近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大家最喜欢问一个问题，老师到底可以开几个？有没有？好，这个大家都喜欢问那种极大值跟极小值的问题，有没有？几个？答案不是，好像无限多个，哎，对啊，可是有的人用到这种能力，用到无限多的话，那也蛮厉害，有没有？千手观念也用不到无限多，哦，所以它可以放很 N 个啦，基本上是这样，啊，可能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任没有关系而已。OK， 好，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像这个桌面，你看我目前有什么东西？有这个是 Word。好，那我如果 Word 不想放在这边，为什么？那后面有 PowerPoint 卡在一起，这样叠来叠去，有没有？看起来不舒服。我可以怎么做？我就可以把我的 Word 怎么样拖到某个桌面上去？没有拖到，为什么？哦，点这样的拖到了，来拖进来，有没有？那我譬如说，我要把这个 SP 这个虚拟桌面拖到桌面三。我要把 Win 这个 Hyper-V 管理员拖到桌面四，假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现在我把画面都缩小，哎，顺便讲一下，画面都缩小要怎么做？画面都缩小怎么做？刚才怎么做的？有个按钮，啊，很好，右下角前面是铁粉，真的，哦，右下角这边有个按钮，其实你现在看不到，为什么？因为 Win 8的时候还看到一小块，现在 Win 10更小块了，它荧幕这么精简，你看在这边有一条线，有没有看到？0914旁边有一条线，有没有？那个线的旁边居然是按钮，各位，哦，很神奇吧，哦？不过这个按钮一定要常用，为什么？这个要常用。譬如说，我现在在聊脸书，然后怎么样？在跟妹妹或者在跟其他人聊脸书，然后后面刚好有关键人物出现，老板或老婆，有没有？反正老字辈都很恐怖嘛，有没有？好，好，问题来了，聊到一半听到脚步声，以前怎么样？我还可以移过去缩小，对不对？现在他有吃维骨力，走很快，哦，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是要练一个技术哦。滑鼠要随时往右下角甩，哦啊，为什么甩过来之后怎么样？快点点它一下，隐藏。那这个地方事实上，这个什么 Win 8做的比较好一点。我要讲实话，为什么 Win 8你要移过来，对不对？它就透明了。啊 ，Win 10哎也可以，不过怎么样？你要看发现怎么样？你的手要精准一点，因为它变小颗，哦啊，因为 Win 8以前稍微大颗一点，所以你的滑鼠就要练习这个动作，往右下角随便一甩，有没有？你看有没有看啊？往右下角一甩，哎，透明了，有没有？所以马上隐藏内容，不用鬼鬼祟祟，没有，只要听到脚步声就快点甩一下， 哎，老婆，有什么事吗？想了解吗？哦，所以这个按钮还蛮重要，跟大家讲一下重要的心得按钮。好 ，OK， 那我们看虚拟桌面到底有没有做好了，我们看一下来。我现在切到桌面二，有没有？现在只有 Word， 没有其他 APP。我现在如果切到桌面三，桌面三我刚才放什么我已经忘了，我刚刚放 Win7 还是放那个 Hyper V， 我忘记了。来，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怎么样把你的电脑一个桌电脑变成好多桌面啊？这是很多工作者喜欢的哦，这叫 Hyper， 这个叫虚拟桌面，它的中文翻译叫做什么？叫做工作检视哦，这个是新的。好，至于有些人会问到什么东西，那以前有一个技术啊，叫这个啊。譬如说，以前有这个技术，我在写 Word 文件的时候，我如果同时要想写 PowerPoint 怎么做？你可能会这样做。等一下，我现在虚拟桌面开太多，我先把它关掉一下。我先把这个虚拟桌面关掉。没人需要不会关掉，程式不会关掉。哦，桌面关掉，它程式不会关掉，因为程式我是打开的。好，我现在这个呢，打开 PowerPoint， 好，这样子空白的。我可以这样，这边把 Word 丢到 PowerPoint 去，贴下去，贴下去，有没有？方便我工作编辑嘛，对不对？好，这个动作叫什么？变一半，这个以前还记得吧？视窗拖下来变小，拖上去变大，拖左边就变一半，这动作应该大家还记得吧 ？Arrow Snap， 哦，就是 Arrow 的技术，可以控制视窗。好，那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变这样做。你说老师啊，可是我听说以前 Win8 有一个叫纸画面，有没有？子画面跟这个不一样哦，这个你可以把视窗 APP 拖到旁边去，有没有？好，那现在 Win10 可以拖几个？可以拖四个，可是我不 demo， 为什么？因为你 notebook 上面切四个视窗，你才有什么结果？都看到功能表而已，有没有？好，所以那个东西其实你在使用上来讲，会比什么差一点？会比我觉得那个虚拟桌面好一点。你用虚拟桌面的话怎么样？就单纯的每个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单纯一点。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Win10 的工作环境的大概跟您说明一下。另外，我再缩小一下来。另外呢，刚才档案总管其实还没有讲完哦。为什么？因为档案总管里面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搜寻功能很重要之外，你看它新界面上面哦，新的功能上面，譬如说我现在找到我的档案在哪里？我想一下 ，MSDN。哦哟，来，好，现在抓很多档案下来怎么样？其实都是 ISO 档啊，都是一些档案格式哦。那 ISO 档其实对各位不是难事的，大家来这边坐在里面的都是高手。可是对一般家用使用者或一般的使用者来讲，他可能觉得一头雾水，为什么？他不是可以安装吗？怎么装？他没有办法装，他要解压嘛，他不知道这回事。可是你看哦，看清楚这个 Win10 的这个档案总管了，很多人看到档案总管是没有 feel 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蛮有 feel 的。当你点到某些特殊档案格式的时候，譬如说 ISO 档一点。不过这样你看不到画面，等我一下，我把它缩小。好，你看哦，我现在点下去一打勾，瞬间上面变不一样，有看到吗？再一次，我点到目标出现情境功能表。哎，各位，这个如果你对 Office 很熟的话，它跟 Office 的设计是趋于一致性的哦。就是当你的滑鼠所在点到的目标物之后，它会在它的界面上面怎么样，提供你可以支援到这个处理物件、处理这个物件的相关功能给你。所以现在我当我点到 ISO 档这个副档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出现光碟印象工具。所以你要放一个虚拟光碟，你以前要装什么 alcohol 有没有？有的没有的，不是吗？要喝一堆酒，然后喝到假酒还会出事，不是吗？啊，现在不用喝酒了，现在直接就可以挂接了。你看，挂接出来了，光碟机你就可以安装了。有没有啊？记得、哦、用完之后还记得要 做什么事，要退出啊？有没有？还蛮好玩的，跟真的光碟机是一样的感觉。另外，你在使用的时候，档总上面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检视里面，过去譬如你副档名改不掉，很多使用者不知道什么副档名怎么改，为什么？因为他改到的是档名，有没有？啊、哦，你跟他说你要改副档名哦，他改完之后老师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他改的是档名啊，副档名是隐藏的，他怎么解除它？他不知道怎么解除，看哦。在档案总管上面，检视部分除了传统这些按钮之外，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做切换了。哦，所以过去你要去找工具检档那选项什么检视有没有勾半天找半天，现在都直接在我们的第一视窗里面怎么样就可以找到控制项，是非常方便的。另外，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些图片，我想要做这个不是图片吧？这是啊，我想要做共用。哎，什么叫共用？很多人看起来没有 feel， 没有，这个很少人去按它。共用是共什么用？就 email 就好了，共用有没有？或怎么样？脸书传就好了，什么共用有没有？好，共用里面你会发现怎么样？它包括 mail， 包括压缩，包括什么东西？列印、传真都在这个地方，包括光碟， 哦，我现在是没有接光碟机，那没有办法烧录。好，那包括这个 email 这个其实应该要讲一下，不过用讲就好，为什么？我没有这边没有准备范例哦。我说我这边照片都很大，都是每张照片都是几十枚、几百枚。假设在寄 email 的时候不是好笑吗？没有就有对方只有十枚 MB 限制，我怎么寄，对不对？所以这功能没有用嘛？不对哦。你如果这边照片有大型照片，我们来做一下实验好了。我这边有大型照片，我想到了。好，这照片你看它大小，都十枚、九枚的，有没有？好，我现在大概选几张？好，随便选一下，按下电子邮件，马上进行压缩。所以很多使用者都说啊，照片寄给你，我不会压了，我不会压，不是不会压，是他没有按而已啊。哦，为什么没有按？因为他用 SP 的方法操作 Win10 啊。所以很多人用旧方法操作新环境，好难用哦，当真的很难用，真的，因为旧功能它都很难用啊，所以他不知道新功能怎么用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比较简单的东西？是因为很多使用者已经有这个工具已经在他身边很久了，从来不知道这一回事。好，再来讲文管。什么叫文管哦？好，譬如说我下面有个资料夹，好，这样子，一堆 Word 文件，听看起来蛮无趣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嘛。好，问题来了。假设我从三年后这个档案一直到《岳阳楼记》这一些属于专案 A， 然后《岳阳楼记》抱歉哦，这两份到最后一份又属于专案 B， 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的文件有在专案 A 跟专案 B 里面重复出现的文件，相同文件出现两个地方，那在做文管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我们现在示范一般正常人怎么做。老师这无聊，谁不会来新增资料夹？然后就写专案 A，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把这个到这个复制贴上或剪下贴上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再把岳阳楼记的这两份再复制贴到 B 专案 B 嘛，对不对？再把下面再贴到专案 B 嘛，对不对？这个好无聊啊，这个、干嘛教，对不对？对啊，因为这个太无聊，不是这样做的，就是因为不是这样做才要跟他报告，不是这样子做的、哦。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对？你就想，如果你这样子做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文件出现在 A 跟 B 里面，同时都有出现，对不对？当我修改文件的时候，修改的资料夹是 A 还是 B？ 都可以啊 ，A 跟 B 都一样啊。好，我今天修改了 A 资料夹的这个岳阳楼记，修改完了。我隔了两个月之后又要改这个文件，我忘记我当初是改哪个资料夹，我改到 B 资料夹去，有没有？一样有岳阳楼记，就会造成文件版本不一致现象开始趋于异化。啊，这接下来就会根据时间走怎么样？越长文件越乱。所以文管就毁掉了，那怎么办呢？哦，各位跟报告一下，档案总管很好用，为什么？因为在档案总管身上，它有非常多的控制项，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属性面哦，属性面你可以选择类别或标签，这些东西都很好用。那比如我现在选类别好了，我可以这样做，把它选起来，选起来之后，记得哦，画面现在你看到没有办法控制的感觉，是因为你的画面界面上面你的检视目前怎样？没有打开一个东西叫详细资料窗格。好，这个东西是有资料的，所以比如我刚才把类别打开来，为什么？这边就有类别，我可以打，比如说专案 A。好，我打完喽，记得我刚才 dot 两下 ，enter 两下，为什么 ？enter 第一下叫输入，第二下叫什么东西？存档，我叫存档。好，接下来我把这个取消掉，换哪边？这边开始到最后一片。抱歉，好，这边不是重复的吗？对不对？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不要类别这边，我就打B。好，输入 Enter 第一下 ，Enter 第二下，存档了。好，画面缩小，来，我把它关闭一下。我把这个画面先把它切换掉，让你看不到。来，抱歉，好，这样子来。好，我今天如果想要找专案 A 文件怎么找？现在是很单纯，让你方便观察。我如果真的想找的时候，我要怎么找？你看哦，我就在这边打勾一下，点选什么专案 A 都出来了。我说不要，我要看的是专案 B， 答案专案 B 出来了。事实上文件就有一份，但是怎么样？我在不同的管理界面里面可以看到相同文件，会降低我文件版本不一致的什么东西的现象。哦，这样这个功能啊，很多人也没有用过。好，再来假设。文件呢？我现在打开来，我有没有打开？有，打开了。打开来之后呢，我想要修改一下文件，你怎么改？我随便改，我现在随便改，杀掉。啊，什么？时间过吗？ 够吼，我怕不够你们，好够吼，好来，好，我现在干脆杀多一点好了，直接把它统统杀光，只剩下标题这样子。然后我本来是要把旧文件修改成新文件，对不对？就是很多人这种工作都遇到吧，旧报表改一改变新报表嘛，旧简报改一改变新简报嘛，对不对？好，我现在旧文件改一改要变 新的文件，我本来是要按定存新档，但是一时跟旁边美女的人聊得太高兴，按到存档。有这种经验吗？我没有存，我有存啊，存了 N 次了，没有，那边闪光有没有看到？好，我们证明一下，打开，好，已经存档了。哇，糟糕，旧档不见怎么办？这个应该大家很多很熟悉的吧？怎么做？旧档不见，要找回旧档怎么做？啊，大家不知道吗？这么客气，我有礼物的，有吗？有人知道吗？啊？暂存记录，这样讲蛮接近实况，不过不是这样做。来，要怎么做呢？刚才讲过一句话很重要啊，哪一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有没有？滑鼠又见，柳暗花明又一村，还记得吧？有吗？我就讲不讲过吗？来，再看一次。这边我说按下滑鼠右键会有什么东西？你说老师，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啊，压缩啊，传送啊，什么都没有啊。真的吗？啊，这是什么？直到还原旧版，有没有？这个功能是什么时候就有的 ？Win 7就有，有用过吗？没用过，对不对？可是我为什么讲 Win 7功能？不是因为 Win 10 有一些变化啊、哦。好，那先看一下旧版，本来就有的哦。那按下还原旧版，怎么还原？以前版本呢、啊？有没有？所以你可以去找到你之前的版本长什么样，记得不要太冲动哦。找到之后你要先看开启旧档，为什么？搞不好有很多日期，搞不好2013年、2010年的没有一堆，那怎么办？开启旧档先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要的？那它打开去哪里？在这边，太多份了，我先把这些关掉一下。我刚才按到 Enter 键，把我刚才所有文件都打开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很好，来。好，再一次开启旧档，这样比较清楚。这是阅读模式，在不在？都还在啊。哦，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就这样就可以很认真、很勇敢的按下还原键，就回去了。取代，好。我们来看一下《岳阳楼记》这个，舅舅回来喽，有没有？我这是修改而已。牛老师，那我如果今天扩大引用，什么叫扩大引用？卷选删除、杀光，那可以救吗？啊、可以啊，不过要怎么救？从哪边死掉就从哪边救吧。我现在从哪边死掉？我从这个类别与标签资料夹死掉，对不对？所以我要找谁？我就要找文件的类别与标签资料夹嘛。接下来按右键嘛，有没有？好，接下来的，哇，老师没有了哦，没有还原旧档，有没有？有吗？在哪里？有了，这边你们位置跑掉有没有？我跟你讲，如果没有怎么办？内容就好了，啊，就有以前版本了，可以吗？啊，找到之后怎么办？一样，先验明正身，是不是我要的？啊，他在不理我，发生什么事？我看一下，我把后面先关掉，始终更单纯一点。开启就档，不理我，嘿，好，我们在这边开启看看。有啊，在这边有没有？这可以做什么事？这边有个按钮叫什么？叫做还原。不过你会发现，我画面变了一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做了一个 B， 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这边按不动，有没有？那我按了一个按钮，就是跑出来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地方，你按下去它不动，我没关系。这边有个还原到哪边的？我抱歉，来，我刚才按什么？按这个，这就是新的，叫做什么？档案历程记录。我刚才说这个其实 Win7 就有，它有个缺点。Win7 有个缺点，大家知道什么缺点吗？就是电脑帮你做这个资料备份的动作是什么时候做，它没有告诉你，是系统自己决定。比如说你有做软体新增移除这种重大动作，它会帮你做；你有做 update， 它会帮你做。那平常时间呢？它什么时候帮你做？它没说，它只有说你放心，我会帮你做。可是能放心吗？不能放心，为什么？因为它的时间点你不确定。它一定会有个时间差嘛，不可能随时帮你一直做嘛，不可能那电脑硬碟都早就爆掉了。那所以 Win7 有这个好处，它有这个能力，但是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精确的控制它。那 Win10 你就会看到什么？他说这有个档案历程记录，这个档案历程记录跟 Win7 不一样哦。Win7 这个 Shadow Copy 也是系统里面自己做的。那 Win10 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做设定， 好，放大镜来看一下档案历程记录，它设定什么东西呢？来，第一个，你要多久做一次 backup， 你可以控制。所以我说我现在调成十分钟，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如果打字打那个李鸿章上万年书有没有那个？我本来打到最后忘记按存档没有，突然挂电脑宕机有没有？那就痛苦了，重打一次有没有？我现在了不起就损失十分钟内容而已，这第一个。接下来，那如果一直存，总是会爆吧，对不对？那个储存空间都总是会满嘛，对不对？那怎么办？你可以要求当空间满的时候要做什么处理？哦，是新版盖掉旧版，还是只要硬碟满了就不再存新档？通常会选这一个啦。哦，这永久是说永久保存呐。那我如果是我会选这一个，知道这个差别吗？就是我现在档案不是一直存吗？存到满了之后，硬，比如我现在指定的空间200TB 好了，已经塞满了。我觉得有新的变化要存进去，那存不进去怎么办？这个是什么？就是会把新的放进来，把最旧的踢走，让它随时保持距离最近的新的档案的这个记录。OK。好，这个东西就可以控制。那不过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设定限制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你要使用这个档案历程记录，你一定要怎么样？有另外一个实体磁碟机或者外接磁碟。好，就是你的电脑里面不可以只有一个磁碟机，切 C 跟 D 不行，它一定要有两个磁碟机以上，才可以直接在本机做。那你如果说，那你像我如果本机只有一个硬碟怎么办？我切 C、D、E、F 也没有用，怎么办？就插个随身碟吧。就像我现在插个随身碟。他就会坐在这边。那你说老师，那这样就毁了、啊？为什么？啊，我的电脑就有一个 port 而已，有没有？插的随身碟那不是毁了吗？没有，你在设定的时候把它插上去之后，设定完之后可以把它移除。那平常的时候去做其他事都没关系。当你哪一天突然想到再把它插上去，它又 update 回来了，懂我意思吗？他会把电脑硬碟去做记录是没有错，不过他要求一定要做另外一个 partition 啊，做另外一个磁体磁碟去做这个设定。所以你可以利用随身碟来做这个设定的那个。的这个怎么讲？跳板吧，让它跳过去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这是什么？这是这个部分。好，再来，那这样安全了没有？哎，老师听起来蛮安全，为什么？你看哦，我们有好用档案总管，我们有所谓的这个档案历程记录或还原旧版的功能。那我在操作电脑的时候 ，Win10 让我怎么样有安全的基础，在上面做各种事件怎么样都非常放心。那问题来了，真的可以放心吗？当然不行，因为。如果现在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同事的问题。譬如说，你离开电脑的时候怎么样？同事就喜欢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来，先顺便讲一下，电脑怎么锁定啊？电脑要怎么锁定？看一下，老师你看这个好差哦，你看 Windows 好难用哦，它只有睡觉、关机跟启动，没有锁定，也没有登出，有没有？很多人对这边很痛苦啊，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啊？不是在这边嘛，在哪边？在这边啊，好不好？在这边就有了，可以吗？在你的账户身上嘛。哦，这边是根据跟整个电脑有关的设定，这边是跟你有关的设定，跟我这个人有关。我现在要锁定，啊，所以譬如我离开电脑都会做这种事，把电脑锁定。然后呢，你就想象有一个情况哦，你一离开电脑之后怎么样？一锁定，那你的隔壁的同事就很好笑哦，你一离开有没有？他就过来猜密码，他就过来猜密码啊，猜错怎么样？他就闪人了没有？你觉得这同事好人还是坏人？大家觉得呢？我觉得是好人啊，为什么？因为他猜错还会离开，有没有？那什么叫坏人呢？猜错第一天猜错，第二天猜错，第三天猜错，有没有？他火大喽，他更巧登起武器，有没有？臭屁什么的没有，就把你电脑直接抱走。各位，电脑抱走还需要密码吗？不用了吧，大家都知道，大家高手，只要用把你的电脑硬碟拔下来，用他电脑读硬碟就不用密码，跳过那一层嘛。所以怎么办呢？最近安全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老板说一句话很重要，用什么 Windows 都 OK， 就有一个重点，资料在人在。资料亡人亡，这是老板的最低要求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资料亡人亡，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不会出事，我要担心外面的世界会变化啊。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这个疑虑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画面，这大家一定清楚，在磁碟机上面加个锁头，有没有？这叫什么？这叫做加密。包括我现在本人是 administrator 都不能打开，所以我知道密码。好，这个 BLOCK 呢，跟过去也不太一样，跟谁？跟 Win7 来讲不太一样。哦，这叫 BLOCK 技术，现在打开来了。当然我们没有放东西的啊，秘密这个钥匙，你看刚才是锁起来，现在打开来了。那这要怎么做设定哦？啊，顺便讲一下，很多人说老师这个应该很复杂吧？没有，很简单。点到磁碟机管理员，记得是怎么出来的？你只要点到磁碟机，它自己就会亮起来了，有没有？这叫情境功能表，还记得吧？亮起来之后，在这边除了最佳化、清理、格式化之外，有什么东西？有个 BLOCK。 好，我现在先把它格式化一下，为什么？我把贝塔格先拿掉，让你从头做一次。确定，我先把那个刚才那磁铁机格式化，格式掉了。好，我们再来一次哦，看一下。这个地方秘密现在没有任何锁头的符号，没有，对吧？那我怎么做贝拉克呢？非常简单，我只要点选磁铁机工具，然后贝拉克点下去启动。好，接下来就会看到什么东西，它跟 Win7 的差别了，这是 Win10 的动作。那动作一都一样，一定要打密码。好，打完密码之后呢？打完密码之后，动作二备份，这边就有新的喽。你可以把你的密码，不是密码，就是那个金钥，直接备份到你的账户上面去，好 ，Microsoft Account。好，当然你可以把它放在随身碟也可以，不过掉的更快而已，好吧？好，或者你把它存档案，你别老是太幽默，存档案存哪边？存低潮，那把自己电脑锁住有没有？啊，怎么解？因为这太神奇了，没有，就是无限回旋的感觉哈。好，所以这个存档案是可以选，不过怎么样，要存异地备援，比如说存到云端的 OneDrive 是 OK 的，不要故意存到低潮洗澡里面去疯掉，有没有？猎鹰的话呢，就更幽默了，没有，放在皮夹，然后皮夹一起被偷。好 ，OK， 好，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两个选项可以选择而已啊。好，那不管它，我现在选择档案好了。好，选档案，只剩十分钟而已嘛，真的吗？好，我讲快一点，只剩十分钟。好，来，存档我在哪边？桌面上，就好喽，那就下一步就亮起来喽。好，亮起来之后怎么样？这边新的，以前 Win7 怎么样？你如果要做加密，就是整个磁铁机加密，全科啊，你不能说我就用到1%而已，就加1%不行。现在可以，现在你可以选预设值，就是选择只使用空间去做加密，所以你的效能会比较好一点。OK。好，按怎么加密？下一步就开始加密了，就这样子、啊，叭叭叭叭叭，他就开始跑，就做完了。好了，你说老师真的还假的、啊？假的，为什么？因为这磁铁机只有64 MB 而已，for demo、哦、如果真的是几 TB 的话，是要等时间的，好不好？比如说老师怎么那么快，我那么慢，有没有？这叫 for demo 设计的，好不好？好，再来，这样讲完没有？还有一句话，这样安全了没有？自己的操作问题，我有什么东西？我有档案历程记录，有以前版本可以帮我 backup。如果别人造成我的影响，我有贝拉克可以防范，对不对？这样安全了吗？还不够，为什么？还有一个老天爷啊，什么意思呢？老天爷说硬碟毁损，各位怎么办？资料还不是毁了吗？啊，所以记得哦，我们 Windows 的设计是全方位的哦。你找到我们的控制台，里面有个功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不过建议各位如果有这种资料安全需求的话，可以去用一下。哪一个呢？叫做储存空间。看这个名字没什么 feel 了，就好像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各位进来看到你就应该知道答案了。这干什么用？来送礼物来。这干什么用？备份不太像哦，这不是备份。来，阵列没有错，磁铁阵列哦，它可以做用软体帮我们做。对，对，哪一位举个手一下？这可以利用什么东西？利用软体模拟磁铁阵列，所以你手边有多余的磁铁机，厂商这个。size 大小都不一样都没关系，你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集区。再说一次哦，这是集区，是很多硬碟组合叫集区。组合起来之后，在上面砍成一个空间。那根据你的硬碟数量，两颗或三颗或其他颗数，是镜像还是三相镜色哦？可以怎么样？可以做设定的，好不好？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把时间交给圆圆。
好，大家好，我是圆圆。那我切一下。哎，刚刚那个老师有讲到的档案总管，我想要再补充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我们最近有看到新闻，那好像有些人装了 Win10 之后，那发现说，哎，这边会跑出一个它叫快速存取，对，它是快速存取的一个资料夹。那以前你常看的档案，就会莫名的，好像就会最常使用的啦，它就会放在下面。那最近有发生一些家庭纠纷，就是老公可能有上一些就是网站，对，下载一些影片嘛。那老婆可能他们共用电脑的时候，同时用这台电脑，发现哎下面怎么有一个奇怪影片，点开来就是有点不堪入目，对，所以有点尴尬。所以在这边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常常去拜访企业，然后也有很多企业的IT Pro 他们其实蛮念旧的，所以他们还蛮喜欢以前的使用方式。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检视这边，好，我放大一下，这边有一个选项。我们现在预设的话，通常你装 Windows 10开启啊，预设的开启档案总管的方式应该是快速存取。那其实你还是可以选回以前的本机，就是我的电脑这一块这边。所以你只要点选之后。那再来就是快速存取，你这边有一个隐私权这一块，你也可以就是说不要 不要显示你经常使用的资料夹或是档案，你全部把它 勾掉，甚至你可以把它清除。那只要按下套用之后，好，给大家看一下。哎，我的放大镜。好，给大家看一下，我重开一次我的档案总管，它就是本机。那刚刚大家看到的快速存取下面的内容也都不见了，所以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念旧的学员的话也可以试试看。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跨装置的使用体验嘛，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刚刚乙方有提到 One Windows 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未来在 Windows 上面可能是手机，可能是平板，甚至是 Xbox All in One。那在这样子的跨装置的使用体验上面，其实 Windows 10有提供了一个新功能，叫做Continuum。对，大家有听过吗？好，没有，太棒了。其实它是针对二合一，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其实我们现在有二合一的装置，像是 Surface Pro， 其实我们外面一楼有体验区，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那或是说我们有一些 OEM 的 partner， 他们其实也有做二合一的装置，所以在二合一的装置上面，其实它的键盘和平板电脑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装置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 demo， 就是当我键盘和萤幕是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我的应用程式其实就像我现在操作一样，它其实是有视窗的，它上面是有叉叉。对，那如果今天当我键盘跟我的萤幕做分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它会推出一个叫做平板电脑模式，让你去做选择。那我只要按 yes， 好。好，我来直接 demo 给大家看好了。今天我的应用程式都是有视窗化的嘛，那我只要按下我的平板电脑模式，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它的所有应用程式全部都会自动的变全萤幕化。所以这时候我今天电脑是触控界面的时候，我可以用触控的手势由上往下一拉，我可以去做关闭的动作。我不需要再使用滑鼠，因为我今天使用平板电脑都是以触控为优化嘛。那甚至是在动态砖这边大家就会觉得有熟悉感了，就怎么跟以前 Windows 8好像有点类似。那其实我觉得它变得更好用了，因为其实以前 Windows 8可能就只有动态砖，那现在你只要按一下上面的这种汉堡式的选单，那这里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跟我刚刚前面的开始功能表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那下面的 icon 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就变得更简化了，就是我可以按上一页，和老师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整合性搜寻，以及我们可能多工桌面的这样子的虚拟桌面的一个工作检视的部分。好，那我切回来之后，当我的键盘跟平板电脑再次连接上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就是我的开始功能表其实它又缩到最小化。那我的相关的档案，我刚开启的档案，它上面就有视窗化的呈现方式。那这是在平板电脑模式，在电脑方面，那跟大家也分享一段小小的影片，就是在手机上面，大家都知道 Windows Phone 10已经有预览版了，那未来也即将推出，所以这边给大家看一段小影片，就是我们在总部那边的 demo。好，我把音乐关掉，我来当配音。当你的电脑。当你的手机连接到电脑上，就是做一个投影 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机上面，我的电脑上面的萤幕其实已经变成我刚刚上跟我的开始画面其实是蛮类似的。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萤幕接无线的蓝牙，或是无线的蓝牙键盘或滑鼠，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做一个 Word、Excel 的编辑。所以后面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现在上面看到所有画面，其实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只是它透过投影的方式，我刚刚说的 Continuum 的这样子的延续性的使用。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装置，只要是 Windows 10的装置上面，我都可以很快速的、很快速熟悉的直接去做一个进阶的操作。好，那。接着的话就是 Microsoft Edge 的部分，其实大家都知道微软有推出一个全新的浏览器叫 Microsoft Edge， 那跟以往的 IE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其实它的 icon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我觉得它是简化过的，就是UI 设计，再来就是它 icon 变得比较大，所以针对触控的使用者，它其实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操作。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Windows Phone 10的话，它内建也会是 Microsoft Edge， 所以这一套浏览器其实未来也是可以跨装置使用的。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大家很多人一按进来，就是一开机之后，它这边会有一个新索引标签。以前跟以往的 IE 其实很不同，以前 IE 可能给大家看一下 ，IE 的新索引标签可能是这样， 就是好，你就直接去做搜寻。但是我们在 Microsoft Edge 上面，它其实还有下面有一些最新新闻的摘要，甚至是如果你今天有在关注股票，最近股票不要买了，最近波动比较大。好，关注股票的话，其实这边有一些关注清单，你可以去做设定，甚至可能之后 NBA 要开打了，如果今天是球迷的学员们，他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时间。那他的时间他很贴心，他其实会转换成台湾的时间，对，所以这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以及我们推荐的一些Windows 市集上面的 App 可以去做一个下载。那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上面其实有一个自定，这边有一个自定，所以我可以去自定我的新索引标签要呈现的内容是什么，甚至是我可以去切换语言。假设我今天可能就是比较想要了解国外新闻的时候。我只要按下储存，我下面的话其实就会跑出相对应的国外的语言，英国或是日本。那这边的话，其实日本的新闻其实也蛮多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以前大家在阅读新闻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其实上面会有很多广告，对，其实会干扰我们的视觉。那在 Windows Microsoft Edge 上面呢，其实在网址列上有一本小书，好，这边有一本书，对，当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我只要按一下。它就会自动开启我们的阅读模式。阅读模式的话，它的用意就是说我可以把旁边的广告全部过滤掉，我只专注在我的就是我要看的文章的内容。那接着的话，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笔记。其实我看完一篇文章或是我读完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要做一些注解，像是我可以画荧光笔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重点还蛮严重的，我要赶快跟同事分享。我可以透过储存笔记，或是我直接透过分享的方式，可以用 email， 或是我直接分享到我们共用跟同事上面共用的 OneNote。其实这些都是蛮方便的。那除此之外，大家应该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今天看，今天可能在手机上看，或是我今天在平板电脑上看，看文章看到一半，突然没有网络，或是说，我可能就是要离开 WiFi 的空间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大家今天应该就是关掉，然后之后再重找一次嘛。但是在 Microsoft Edge 上面其实还蛮贴心的，这边有一个我的最爱。以前我的最爱可能就只是加一个网站，但老实说真的会回去点的人很少。那现在的话，其实在 Microsoft Edge 上面有一个阅读清单，我只要把我可能读到一半，或者我觉得这个文章是需要收藏起来的话，我只要按一下选择这个阅读清单，然后按一下新增。未来我只要在另外一台电脑上登录我同一个 Microsoft account， 或是可能未来有 Azure AD 的资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一个开启，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可能我以前读到一半的网站，我可以再重新做一个浏览。对，那接着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 Microsoft Edge 上面的设定。好，我说好，那这里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布景主题这边的颜色可以去做一个深浅的调整。对，很多 IT 人员看到有深色其实会蛮兴奋的，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就是颜色都还蛮 care 的。那再来就是可能因为现在 Microsoft Edge 比较精简嘛，所以很多使用者还是比较习惯过去以往 IE 的一个使用的时候，其实我的最爱的也可以去做一个新增。对，那我们 default 是把它关闭的，因为我们觉得精简内容为主是最重要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我可以汇入我的其他浏览器的我的最爱，大家有看到吗？其实以前在 IE 上面，我可能有很多就是 bookmark， 我可能有一大串。那在他牌的机器人牌的 Chrome， 大家应该也蛮常用的。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也可以很快速的汇入我的 Chrome 的我的最爱。只要按一下汇入的话，其实它就会就是在我的最爱这边就可以去做一个浏览。那接着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我发现在网址列搜寻的那个 search engine 好像是你们家的那个，好像没有那么习惯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其实是 OK 的。所以其实在这边你只要进到我今天就快速的不 demo， 但是我这边其实有设好了，就你今天只要进到 Google 的网站，就是其他可能你比较习惯 search engine 的网站，那这边其实点它这边就会跑出相对应的网址列，你只要按一下新增，像我现在其实都新增好了，我可以去选择我要用哪一个search engine 去做一个浏览，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那接着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回到 slide， 就是其实我们除了 Microsoft Edge 之外，其实我们还提供了就是许多的内建应用程式，像是邮件，这些其实都是在跨装置上面你都可以直接去快速的下载得到，像是邮件的部分。好，那邮件的部分的话，其实它支援的账号其实也蛮多的。好，我先放大一下。好， 我今天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其实你只要登录你的就是自己常使用的邮件账号，无论是Exchange 或是 Google、Yahoo Mail， 甚至 iCloud， 那或是 HiNet 这种 PVOP 的这种邮件都是 OK 的。那除此之外，刚刚乙方有提到的，所有的内建应用程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笑脸符号，因为其实它就可以，假设你今天觉得哪一个地方不适用，或是你觉得需要调整，其实我们这边都有一个意见反应的部分。的操作，你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及时的 feedback。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快速带到这里，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大家听老师跟语言讲是不是意犹未尽？我想老师应该可以讲一整个早上，好恐怖哦，连我自己听的都津津有味。那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Windows 10的课程哦。那我们也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其他的课程，因为Win10 真的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希望可以协助大家，像我昨天讲的，其实在接下来新的部署的部分或企业安全部分，可以为大家尽一份心力。谢谢啊，要记得盖章哦，好，因为我们可以换衣服。
谢谢朱乙方、陈庭元、萧涵义讲师精彩的演说。